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天呢有张宝仪姑娘在我们当中去正道，她的讲题是你的声音给方向感，有请。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好像很久没有在华基堂里面去敬拜样，但其实我只是阔别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了台湾，跟上海的同学仔有实习交流的时间，或者可能是我太久没有离开香港了。今次去到台湾的时候，令我觉得台湾的街头和台湾的所有东西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还有一种很迷茫的感觉。而在这八日的旅程里面，我是在同学之间是负责带路的，所以我需要带着17位同学仔和老师去到台湾里面不同的目的地。所以呢，在这八日的里面呢，我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仔，他叫做 Google Map。 在这八日的里面呢，我需要呢每一日每一步呢，我都需要依靠着 Google Map 呢带我和我的同学仔呢去到目的地。有用过 Google Map 的同学仔呢应该会知道，就是这个Google Map 面的箭嘴呢有时候会很不准的，即其实你正常要走左，但他会指你走右，正常你要走前呢，他就指了你走后。在八日里面经常都会出现到这个状况。不过对于人生路不熟的我来说， Google Map 就是我当刻唯一的依靠，当刻唯一的方向感。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来自箴言三章五至八节，一段可能对大家来说很熟悉的经文。这段经文同样带给我方向感，并不单止在台湾的旅程，而是你和我人生的路都很需要上帝赐给我们的方向感。箴言是结合了几位称为智慧人的作者的作品而成。箴言三章是承接着上两章的主题，第一章是指出要听从父亲的训诲，第二章是指出需要领受言语，知道得着智慧的好处和赏赐。而第三章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就是智慧入面属灵的内容，让人知道要谨守诫命。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呢是从命令开始，预示着智慧的价值，特别指明对你说话。那究竟这个你是谁来的呢？作者呢原来早在一章八节里面呢就以父亲去称呼自己，要向我儿去说话。作者用我儿说话的这个方式一直贯穿住整个的箴言。箴言三章八节虽然没有明确有我儿的这个对象，但是承接着一至四节呢，我们会知道的就是作者对着我儿去说出这个的命令。简单来说，就是爸爸和儿子说话。这种爸爸和儿子的关系令我们可能会很好奇，跟他们是不是血缘关系的亲父子呢？还是他们是师徒关系？还是他们是一些很亲密的 friend 的关系呢？还是他们在属灵里面儿子和父亲的关系呢？综合了学者不同的分析和讲法，原来箴言里面的父亲是一位有智慧的长者，以忠告的方式去想装备一位年轻的男子，以上帝的教导和默示向儿子去说话。不过大家不要以为箴言的提醒只是限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而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箴言所讲的说话去提醒。我们首先去望下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许掌握着很多不同的事情，我们现代人特别容易有智慧。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社会让我们很渴求知识，让我们一按部电话就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做功课没有难度。甚至乎 AI 的出现更加令我们可以极速找到我们想找的答案，连讲章都可以写到。不过我今天篇讲章是我自己写的，不关 AI 事的，是的，没错。但是这些呢究竟是不是就是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的智慧呢？原来这些都不是经文里面所讲的东西。 智慧文学里面讲的智慧是讲紧伦理同埋属灵上面的行为，并不是讲紧人自己有冇能够明辨是非同埋聪明与否。有智慧的源头是一位圣洁、公义、正直同埋有位格的上帝，他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真正的智慧。父亲在这里提醒儿子，禁止儿子成为那些自称为无所不知、自行其事的个人主义者，他禁止儿子成为求自己益处的人，他禁止儿子将自己的智慧和学习里面的信心取代在信仰上面的要求，因为儿子根本没有自己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上帝。所以不要自以为有智慧，是提醒儿子要有正确和谦卑的态度，不自我中心，要舍弃自己的聪明知识，以上帝为智慧的源头。紧接着经文提醒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敬畏的这个字有着尊敬、畏惧、公义和敬虔的意思，是讲紧我们对着上帝应有的态度，是智慧的基础。经文里面的智慧令我想起两个星期前华基堂儿童团契的信息，当时导师教导小朋友说，是来自出埃及记一章，记述修生婆回应法老要求杀害希伯来男婴的这个片段。修生婆面对一班权力大过自己的在位者，恐惧和顺从是最正常的反应。按着这个从上而下的命令，修生婆应该很聪明，应该很识时务地顺服。不过修生婆凭着四个字敬畏上帝，就不按照埃及王所许这样讲而行。修生婆就远离了埃及王的恶，凭着敬畏上帝这四个字，修生婆有智慧地化解了希伯来人的生存危机，有智慧地远离了罪恶，存留了一班男孩子的性命。修生婆一心敬畏上帝，展现了人对上帝应有的态度，按着上帝的事为事，按着上帝的非为非。原来敬畏上帝先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智慧，继而让我们可以过有智慧的生活。有神学家曾经这样说，他说敬畏耶和华是可以让人判断是非和辨别善恶的准则，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敬畏耶和华，然后才可以去学习和知道其他的事情。作者在这里向儿子去展示了敬虔和智慧，叫儿子不可以自以为有智慧，要积极的敬畏神，又积极的远离恶事。愿我们都能够去一心去敬畏我们的上帝，将我们的目光放在上帝的里面。之后我们再望下第五至六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第五节的前和后是一个很特别的对比关系，将耶和华对比自己的聪明，将仰赖对比起倚靠。这个描述其实就是要带出耶和华的重要性和超越性，因为仰赖就好像一个趴在地上的状态，好完全放松，张开你的双手，能够完全去依赖在耶和华的里面，能够尽力的放松，好安全，好信任，能够可以感受到从信靠神而来的安全感，能够将我们所有的需要，将我们所有的罪恶、失败，甚至是我们所有的恐惧，我们的一切一切都压在上帝的应许的里面。仰赖让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从上帝而来的稳固和信实，叫我们有着盼望和期待。同时间仰赖很需要一份的专注，这个专注的心是包括着感情、思想和意志。 作者咧命令儿子要仰赖耶和华，系提醒佢嘅心咧系包括感情、意志同思想，唔系凭住自己嘅理性去控制眼前嘅世界，亦都唔系凭住咧昔日咧爸爸甚或咧长辈俾佢好多嘅规范喺当中，而系咧单单在于以色列嘅神。是那位守約道德傳統和應許的那位，這個的仰賴是很需要全部和專心，因為只有上帝才可以又賜智慧又提供保護，讓兒子能夠得到雙倍的安全感。真正的專心仰賴就是這麼直接和簡單。我相信我剛才所說的每一句說話，弟兄姊妹在认知上都知道和清楚，但是我们很真实地面对着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很真实地面对我们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而能不能够专心仰赖呢，是成为我们时常都很挣扎的事情。对我来说呢，要专心呢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以前呢练琴呢从来不可以只是练琴，我一定咧要一路睇住 Running Man 咧，一路练咧，我先会练到琴嘅。我咧都几中意数学，我以前做数咧，从来都唔可以净系做数学，我一定要睇住哈利波特咧，我先可以做到嘅。所以咧，一心二用同埋 multitasking 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习惯啦。而當我從小咧去望見呢段經文，要我去專心仰賴一個嘅上帝嘅時候，對我嚟講實在係好大嘅挑戰同埋好難。繼而經文再叫我哋喺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他，就更難。一切所行嘅事上面就好似一個嘅旅程，表達住兒子喺生命裡面種種嘅行為。箴言二十二章六节都用了这个道路的字眼，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两节经文有相似的关系，有相似的时间，同样是表达着父亲对儿子在这条路上面的行为要求，要儿子立志彻底地去跟随上帝，每一步都跟随他，在这条路上面认定他，认识他，不偏离，要肯定。作者很清晰，很彻底。不知道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你们又做不做到呢？刚刚台湾的旅程，我们同学之间有一个小小的规矩，就是每迟到一次要罚40元台币，即大约是10元港币左右。咁啊，我哋成班同学仔咧都好尽力嘅咧去逃避呢一个罚款，系啦，因为好唔想成为被罚嘅嗰一位，所以咧我哋每一位同学咧都好尽力嘅准时，连平时咧成日迟到嘅同学仔咧都准时，但系咧仍然都有偶然失手嘅时间。今次呢个规矩咧令我有一啲嘅体会，就系原来一次嘅准时是容易的，但是要每一次都准时就是一个的挑战。正如耶稣基督说，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一次的认定是容易的，但是要每一次都认定，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都认定，就是一个的挑战。所以当我在望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诗歌译本有一个更加有韵味的一个翻译，他将这次的经文翻译做步步体会上帝，鼓励着我们每一个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面，愿意我们都能够一步一步的去体会上帝，一步一步的去走这一条的路，一步一步的去认定我们的上帝。而最重要的是在认定的里面，我们能够有指引，上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方向感，让我们的眼睛可以被上帝吸引而转动。同时间，指引的这个字也有上帝去修正道路的意思， 上帝会应许去整平一些很不平坦、很崎岖的道路，让我们能够走在安全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只是需要将我们的眼光放在上帝的里面，认定上帝，让我们能够与上帝有一份亲密而正确的关系。当我们定睛在上帝的指引的里面的时候，祂必会叫我们有能力、有力量去跨过一切，因为祂是满有怜悯，同埋佢系常与我哋同在嘅上帝。无论咩嘅状况，喺一啲小嘅困难，喺啲大嘅决定嘅时候，只要咧我哋回归喺上帝嘅里面，上帝必会陪伴我哋，让我哋得以成长。最后咧，我哋一齐去望下第八节啦。我哋一齐读，预备起，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最后咧，经文话俾我哋知道，喺敬畏同埋认定上帝之后，我哋会得着一个特别嘅结果，就系医治。医治嘅呢个字咧，我哋可以简单理解成为咧治疗咁样嘅意思。同大家咧分享一个小片段，就系咧当我咧拣经文嘅时候咧，我深深咧被呢一节嘅经文咧去所吸引。呢个肚脐呢个字咧。我望到的时候，我第一下喺度谂，点解翻译者唔可以将佢翻译成为肚腩，而要将佢翻译成为肚脐呢？如果翻译者将佢翻译成为医治你的肚腩的时候，咁我哋咪每人都唔需要有减肥的忧心咯？原来经文里面真的话俾我哋知道系要翻译做肚脐，点解呢？是因为肚脐就是身体里面的中心，同时间咧肚脐系讲紧。BB 仔出世的时候连接住妈妈的一个连结，是生命里面的泉源，是滋润，是恢复我们生命的一个形容。所以当上帝应许我们可以认定和敬畏祂的时候，上帝必会恢复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做我们每一个都独特。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计划和成长的经历呢？各位弟兄姊妹，或许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着不同的挣扎，或许有着不同的不明白甚或迷茫的地方，但是上帝应许我们的生命因着敬畏祂而从心理到生理开始都能够得以健康，能够同上帝有一段亲密而正确的关系。我们在世上面的确会很用力去生活，很用力去自己话事。引用上一个星期讲完同我们分享的事，靠自己可能你会看不到上帝给你30倍、60倍甚或100倍的收成。但是上帝不会放弃你，上帝要你去走这条路，要你有这30、60和100倍的收成。上帝必定不会好像 Google Map 一样要你走错路，所以我们只是需要立定我们的志向，不再靠自己，将我们的眼睛放在耶稣的里面。只要我们跟着耶稣去行，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尽我们的能力去依靠上帝，我们就会能够在上帝的里面得以成长。今天的这篇信息呢，其实是特别想起一班即将要放榜的 DSE 考生。虽然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有多少 DSE 的考生在里面，不过同样是经历过 DSE， 经历过在人生里面很多迷茫，很多不太知道怎么前行的我来说，上帝的话语带给我的是一份认定和一份的真实感。愿今天的信息都能够继续和每位 DSE 的同学仔，甚或你是选择前路很迷茫的弟兄姊妹去说话。我相信上帝的说话有能力去亲自去陪伴大家去成长。箴言3:5-8是父亲提醒儿子要过有智慧生活的一段经文。 这种的生活是要我们去敬畏和认定耶和华，并且服从来自祂的命令。这个的命令提醒我们永远不要自以为自己有智慧，强调上帝才是那个智慧的源头。愿我们都一同的去学习敬畏，学习怎样认定，学习怎样被上帝医治我们的生命。要记得无论是什么状况，上帝的声音都是我们的方向感。我们一起祈祷吧。亲爱的天父，愿今天的说话亲自去临到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面。上帝，我们很需要学习怎样去仰赖你。求上帝亲自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感受到上帝你，能够看得见上帝你的神圣和永能，使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看得见上帝你的指引，确信上帝你的存在，成为我们人生，成为我们走这条路的方向感。多谢主垂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